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前面呢，我们在聊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当中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已经在处理儿子亚沙龙叛乱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呢在他逃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遇到了形形色色去帮助他的人，或者是呢对于他落井下石的人。在接下来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当中，当这些人知道大卫取得了胜利之后呢，又纷纷的来找到大卫，希望他能够对于过往我们的这些举动既往不咎。而且呢大卫他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智慧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美的呢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去迎接王。那这里边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前情提要啊，示美他之前做了什么事情。前面我们也讲过，在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呢，示美就跑过去，跑到另外一个山头，对着大卫一边扔石头，又是扬土的，就诅咒大卫说你不会有好的下场，一定不会胜利。那结果呢，在知道大卫取得了胜利之后呢，这一次啊，又带着很多的人一起过河去迎接大卫。
那基拉的儿子示美呢，就俯伏在王的面前说，祝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亚比筛就说，示美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他死吗？大卫就说，基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人中岂可致人死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大卫王就对示美说，你必不死，就向他起誓，也代表大卫就宽恕了他。
对，而且他这个宽恕，你看他还让洗罗亚儿子亚比筛替他说了一些话，紧接着呢他唱了一个白脸，就说那这么干呢就不能够把他给处死。不是说完全没有让自己的人说话，你要知道他最开始就是这个示美在大卫落魄的时候，落井下石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属下就说示美就应该处死，当时呢大卫就选择了宽恕。那这一次呢，大卫再一次的选择了宽恕。而且示美呢，他这个人其实也非常狡猾，你看他在跟大卫说话的时候呢，提到了约瑟，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呀，约瑟全家之中，今天我首先下来是迎接我主我王的。那其实呢，示美他跟约瑟的家族是一点关联都没有，因为约瑟的后代呢是属于马拿西跟以法莲两个支派的，而不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示美提到约瑟这么说呢，是想说服大卫饶恕他，因为当年啊，这个约瑟就饶恕了把他卖到埃及的这个兄长，所以呢，今天把这个约瑟的故事再搬出来，给大卫一点点压力，希望他能够原谅自己。而且之前呢，他做的那个事情啊，其实是很过分的。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啊。前文当中其实我们聊过呀， 米菲波设他有一个仆人叫喜巴，在大卫落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喜巴过去给大卫雪中送炭，对，送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还说我自己的这个主人啊，米菲波设，后来他觉得不太服你当国王，但是呢他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这个国给要回来，但我不这么想啊，我今天给你送礼了，我跟我这个主人想法不一样。于是呢，现在扫罗的子孙米非波设也过来去迎接大卫了。经文当中写到啊，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而且呢，米非波设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呢，大卫问他说，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去逃难？米非波设说啊，我主我王，我呢腿瘸了，是一个瘸腿的。那天呢，其实我想准备骑驴过去了，但是呢我的仆人骗了我，而且呢又在你的面前说我的坏话，说我觉得这个国王是我的等等。他也强调了说自己是瘸腿的，瘸腿的就意味着其实他不可能当王的。所以呢米非波设呀还在大卫的面前给自己求情。
那大卫王的回答呢也很有智慧，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毕竟对大卫来说，他已经经历了失去儿子的悲伤，那在这逃难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如果他回来呢，就只是要把这些背叛的人抓出来，那我想他未来就只会制造出更多的敌人。
对，而且看洗巴去向大卫请罪的时候，还故意把自己装得很狼狈一样，也没有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想向大卫证明说，你看啊，我现在过得也不怎么样，而且我手下洗巴说的那些话呢都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他想要陷害我，这并不是我的主观意愿。而且我们看到大卫对米非波设最后的这个处理也非常的有智慧，他说他继续的跟洗巴是均分地土的，就他也没有说你的这个仆人洗巴之前是怎么忽悠我的，让我一高兴一激动甚至把你的财产也分给他了，现在我要收回他，也没有，他给两方都留足了面子，
给一个台阶下。
没错，所以有些时候不管我们在教会还是生活当中啊，难免也会遇到有一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或者是曾经呢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来是犯错了也是得罪我们的人，但是呢如果说你要直接的指出他的错误来，或者是呢揪着一些事情不放，或者是过去的事情呢你没有让它过去，真的有可能就会继续的去伤害彼此的关系。就像妍妍所说的，没有给台阶下，大家都下不来台，都感觉很尴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样处理。所以我想大卫啊，去面对示美，面对米非波设，又面对洗巴这些曾经伤害过自己得罪过自己的人，哪怕他自己占据了优势之后呢，仍然是给了这些人很足的面子。但他不是说你过去的犯的这些事儿没有问题，我完全不在乎。比如说他的属下呢也唱了一个黑脸，就说你怎么能原谅他呢，是不是你还得惩罚他。就等于说呢，他从侧面啊也给了这些人一些您说是震慑的机会，就让他们知道，你看我的属下都不想原谅你，你过去呢确实做了一些错事，但是今天呢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那我觉得大卫的这种处理方式呢，就是他既让伤害过自己的人意识到自己曾经做得很过分，做的是不对的，但同时呢又给他们足够的台阶下，让双方都不至于显得特别尴尬，而且呢还能够继续的相处下去。我觉得那大卫的这种人处事的智慧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新闻以前听到过一个例子啊，是一个问题，假如说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你在公司的地面上看到一些纸团还有垃圾，你不知道是谁扔的，那一定是你的员工扔的，那这个时候你到底该怎么做？你是站在办公室中间然后大喊一声说到底是谁扔的垃圾，你这样喊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人会承认，那即使有人承认了呢也会让这个下属这个人显得很没面子，大家都下不来台。还有一个做法呢，这个老板我自己默默的把这个纸给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边。如果你这样做的呢，可能这个曾经到处扔垃圾扔纸团的这个员工没有发现问题，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你好像又起不到一个警示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怎样做才是得体的，同时呢又能够让做了这件事情的人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呢？ 当时星原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分享这个故事的朋友是这样讲的，说这个老板这个领导当时最合宜的做法就是他自己呢亲自的俯身把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但同时呢他要说，诶，这有垃圾谁扔的，那这样做呢扔垃圾的那个人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做，他听到自己错了，这个领导又以身作则弥补了这个员工的一点点的过失。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
最后这也让我想到当耶稣面对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那结果大家就意识到自己也不是完美的，所以慢慢的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唯有上帝是公义，上帝是没有罪的，唯有他有这个权利，真的是能够审判罪人，能够判断是与错。那如果我们人呢，不管是在教会当中，在工作的职场当中，如果我们的一生就是一直记恨以前发生的事情，那即使你过了10年20年，那代表你一辈子就是活在过去的那个悔恨当中。是当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真的是去原谅对方，跟对方建立重新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我想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可以更深的。因为我们把目标是看重于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眼光，而不是在人的这种枝枝节节，我要给你台阶下，或者给谁台阶下，还要给面子。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为了这个面子的问题，真的10年20年大家都不愿意放弃。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做那个愿意原谅别人的人呢？我们是否愿意成为第一个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所以也能够让对方经历到原谅重新建立关系的美好。
所以真的是希望神不断的能够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就像他所说的灵巧像蛇，也同时呢纯良像鸽子，让我们能够学习效仿大卫的这个机智跟忍耐，能够知道如何的去处理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话还有问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良友.net。 感谢您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